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同学会所推出一系列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节目名为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里面有很多子题，今天所要讲的子题是：藏传佛教是正统佛教吗？上一集已说到，以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伊斯兰教继续侵略印度，摧毁了那烂陀寺等寺，造成印度五上一切密教灭亡，这也是史称密教新佛教亡的局面。然而有一部分五上一切密教行者逃亡到尼泊尔、中国、西藏等地区，尤其是在西藏地区开展出另外一番新的局面。接下来这一集将继续谈无上一切密教行者逃亡到中国西藏地区发展的情形。然而要说明西藏无上一切密教发展之前，这需要叙述西藏早期弘扬密教一些过程的背景，才能延续无上一切密教在西藏开展的经过。西藏所谓的佛教开始于公元4世纪中叶，并于公元7世纪中叶，藏王松赞干布先后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而皈依了佛教。在此之后，西藏佛教逐渐形成四大派，也就是灵马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以及若干小派，如觉朗派等。在8世纪后半叶，藏王赤松德赞引请印度的吉户及其弟子莲花界进入西藏，建立了吐蕃第一座出家僧寺桑耶寺，渐渐地奠定了佛藏传佛教的基础，也开启了西藏早期佛藏的开端。所谓的佛藏，就是从莲花生开始，将经书、雕像、法器等埋在某一个地方，让后来行者得以重新开挖而出现仪式。又朗达玛灭佛100多年后，随着西藏佛教势力的抬头，各地寺院也开始将自己埋藏的密续等物重新供诸仪式，所以在公元16世纪以后，被称为佛藏的密续等物在西藏地区大量出现。后来几乎返回印度， 邀请精通真言的慈明密教莲花生入藏，而莲花生吸收当地本教的一些内容，并传下密法，因此开创了西藏密教，史称莲花生所创立的教派为灵马派，一名旧教。又因为该派僧侣戴红色神帽，遂有红帽派或红教之称。后来的灵马派行者为了提高自宗的地位，所以替莲花生造势，使得默默无闻的莲花生被人吹捧有第二佛陀之称。所以有一位意大利学者图奇对此提出强烈的质疑，简单地说，所有关于莲花生的记载看起来都是模糊不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关于莲花生个人得恨的记载，关于世宗得赞以及佛教乾隆期在西藏发生的故事，都披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其中的某些细节是在大约14世纪时有后人补充进去的，新闻中应用了许多褒奖歌颂性质的词语，带有很重的粉饰的痕迹。这些记载为著名的佛藏典籍如莲花生遗教、五部遗教提供了基本史料。只有在佛教再次兴起之后，在人们的过分宣扬下，莲花生这位法师的形象才变得异常高大，几乎成了第二佛陀，因此他也就遭到了格鲁派的强烈反对。有学者说明可知，莲花生被记录有辉煌的历史，乃至被后人吹捧为第二佛陀之称，都是后人伪造填补进去的，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才会有学者提出强烈的质疑，说那是后人为了拉抬自宗的身价，说莲花生追捧为第二佛陀之称。又公元九世纪中叶，朗达玛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内流传，史称为佛本之争，使得藏传佛教于往后的百年之间陷入了黑暗时期，并以父子师徒相传的秘密方式延传下来。以公元十一世纪中叶，才有松散的架构形成一个统一的宗派。所以学者对于西藏佛教以此做个区分，公元十一世纪中叶以前称之为乾隆期，在此之后称之为后弘期。接下来谈噶举派，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年间，由马尔巴所创立。噶举派在藏语是指口传的意思，所以噶举派又名为口传派。另外，噶举派僧人的身裙中有白色的条纹，又被称为白教。在西藏的历史中，噶举派是最早实施活佛转世制度的派别，而噶举派最核心的修法，那就是那罗巴所创立的那罗六法。它包括了着火瑜伽、幻身瑜伽、梦瑜伽、光明瑜伽、中阴瑜伽、转世瑜伽。这那罗六法影响西藏密教非常大，成为西藏密教行者所必修的瑜伽。接下来谈萨迦派。萨迦派在藏语名为灰色的意思，由于寺庙墙壁涂有红白黑三色，故被称为法教。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叶，由昆贡却觉部所创立，其中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灌顶，并受封为国师以大宝法王。由于萨迦派在元朝政治政府支持下，以宣顺院的名义统治全藏，因而开创西藏政教合一的局面。接下来谈格鲁派。 格鲁帕依公元14世纪由宗喀巴所创立，为阿底峡噶当派的后裔之一，所以又被称为噶当派。因其所戴的帽子为黄色，故有黄教之称。宗喀巴著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之作，广为密教行者所修学。在清朝，格鲁派发展迅速，不仅在西藏独享政教大权，而且在蒙古和内地广泛传播。清朝历代皇帝对他非常尊重，譬如蒙古首领俺答汗册封索兰嘉措为第三世达赖喇嘛的尊号，又譬如公元17世纪中叶，清世祖册封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五世，被格鲁派行者视为转世传承的领袖。目前格鲁派传承到达赖喇嘛14世，以公元20世纪中叶，中国解放军解放西藏时，促使达赖喇嘛14世流亡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并于公元21世纪初将一切政治权力移交给流亡藏人所选出来的内阁总理，自己退居幕后，但仍然是该派实际的掌权人。有上面说明可知，从公元11世纪中叶开始，藏传佛教在西藏形成了四大派。这四大派在延明清时代与中国内地广为弘传，使得密教在中国佛教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动。有一位学者叙述如下：中国佛教二分显教和密教，早在唐朝密宗中就已有，是当时密宗叛教的一个重要理论。唐代之后，显教概念的使用范围扩大，尤其是宋辽夏诸朝。元代不仅继承这个传统，而且随着中国版图的统一，藏传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部分，并得到朝廷的推崇，使密教在佛教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乃至有重密轻显的倾向，也使显密二分佛教成为汉藏佛教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影响到大藏边牧以显密来分类。由此可知，从宋朝以来，密教在中国颇为流行，尤其是元明清时代都崇信藏传佛教。其中元朝信奉洒家派，封88为国师，从此开始帝师成为常设的制度，统领全国佛教和西藏政教等事务。明朝信奉洒家派及噶举派，清朝能尊奉元朝及明朝传统，信奉格鲁派，甚至比元明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清朝入关前就已信奉了藏传佛教，入关后仍然信奉藏传佛教。雍正少年时宣慕藏传佛教南礼双圣法，将其所住的宫殿提供给西藏喇嘛修南礼双圣法，自己既参禅又编辑录，不仅当人王，还要当法王，并为臣子印证。生前不仅打压弘传正法的禅师们，死后其所住的宫殿永和宫还被乾隆改造成藏传佛教的寺院，到现在为止还可以看到男女双生交合之象。乾隆从班禅六世受戒，还诏命翻译《大藏经》，将《大藏经》译为满文，其陵寝还被学者译为一座陵墓化的喇嘛庙。诸如等等，清朝对藏传佛教深信不疑，使得藏传佛教在中国境内发展迅速。由此可知，元明清充满着无上瑜伽密教思想，打压真正弘扬正法的禅师们，尤其是清朝皇帝信奉藏传佛教， 导致佛的正法在中国几乎消失匿迹。又清末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走出皇宫和北京，深入内地传法。噶举派、灵马派也从西藏地区来到中国内地弘扬。日本东密、台密也渐渐波及中土。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内地僧人混婚东渡日本，西上抗战，立坛于大江南北，已建立完全的中国密宗，导致有一位出家人看到这样情形而说：“密教，密教之身尽变中国矣。”可是藏传佛教在近代仍然很兴盛，在大陆及台湾等地可以经常看到藏传佛教的喇嘛、仁波切等人在弘扬他们所谓的男女双生法。然而西藏所谓的四大派探究其中心主旨，仍然脱离不了密教的无上瑜伽，而无上瑜伽脱离不了印度兴利男女双生邪淫法，本身与佛法无关，却冒称佛教的意志，以喇嘛、仁波切等身份进入佛教中。由于一般佛弟子分不清楚无上瑜伽密教本质，认为他们是出家人，所以顶礼及供养这些假名出家人，危害佛法甚大。因此有智慧的佛弟子们应该要认清楚藏传佛教之无上瑜伽本质，并远离他们，以免与他们成就不好的共业，再回头已经是很多劫很多劫以后的事了。然而在藏传佛教中，只有一个宗派才是真正弘扬释迦世尊的正法，那就是觉朗派。觉朗有人翻译为觉朗，本是地名，是由义末木吉多吉所创立。以公元十三世纪第八代滚邦土杰尊罪才建立觉朗寺，它位于西藏日喀则欧部琼山的山腰上。因为他们主讲的他空中观，所以独立成为一派。因为住席地为杰摩朗，后被称为觉朗派。之后觉朗派陆续传承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独补巴以及多罗那他，使得觉朗派声名大噪。独补巴于公元十三世纪末出生在西藏阿里地区的迦如日城，十三岁剃度出家，二十五岁受比丘戒，三十岁第一次来到觉朗寺学习觉朗派教法，三十五岁继任觉朗寺住持，大兴传法之风。由于都普巴通达显密合一真实大众观的自信般若圣位，使得如来藏的甚深了义的密意广为弘传。又都普巴住持觉朗寺期间，由于受降地方势力的支持，加上他也本人渊博的佛学知识很高的声望，使得觉朗派出现创宗以来第一次兴盛的局面。由于都普巴不仅有系统建立代表觉朗派根本教义的他空见，在西藏地区传播觉朗派显密中观他空见思想的先河，因而被觉朗派僧人尊为开派祖师，著有《三法了义海论》等十六种著作，专门阐扬他空见，以公元十四世纪中叶寿终，年寿七十岁。多罗那他以公元十六世纪中叶出生，八岁在觉朗寺出家受沙弥戒，二十一岁起名为多罗那他，二十九岁受比丘戒，四十岁借助藏巴地方正确的势力建立达丹丹曲林寺，使得觉朗派再度兴盛。并崇祯十四年，达赖五世以四世班禅商议，派人赴青海密召古斯汗，率兵进入西藏，打败支持觉朗派的藏巴汗。 由于格鲁派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权，所以排挤其他教派。格鲁派领袖达赖五世应用权势没收及焚烧觉朗派经书，使得觉朗派改宗，并且把觉朗派寺庙改为格鲁派寺庙。藏传佛教史书认为，觉朗派从此在藏区绝迹。多诺达他平生著有《印度佛教史》《中观他公思想要论》等著作，于公元17世纪中叶寿终，年寿60岁。或许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说觉朗派的他公见才是释迦世尊所说的正法呢？这是因为在藏传佛教所有教派中，只有觉朗派所说的他公见完全符合释迦世尊开示一切有情真心如来藏的道理。首先谈觉朗派自空与他空的内容。所谓的自空，就是佛法所说的五蕴十八界及诸法等法，都是刹那刹那生生住异灭，本身是虚妄不实，本性是空。更何况加注于五蕴十八界及诸法等法之相貌而施设的语言文字，作为大众约定俗成的沟通工具，乃是在希望诸法等法的相貌上加以虚妄分别后而增加上去的东西，当然更是虚妄不实，所以称之为自空，自体是空故。所谓的他空，就是五蕴十八界及诸法等法不能无因而生，也不是五蕴十八界及诸法等法自己能够出生，都是以如来藏为因，借着种种缘而从如来藏出生，是借如来藏的他而出生。然而这些借缘而出生的五蕴十八界及诸法等法本身是虚妄不实，故称为他空。所以依如来藏的他才有蕴处界及诸法等法的空，故称为他空。觉朗派的教义已经很清楚告诉大众，承认有一个能生五蕴十八界及诸法的如来藏存在，也就是佛性、圣意、定等一名。五蕴十八界及诸法等法都要以如来藏的他为因，然后借着种种缘而从如来藏出生。然而五蕴十八界及诸法等法本身借着因缘而生，未来也会借着因缘而灭，所以没有真实的体性，本性是空。所以依如来藏的他而有的五蕴十八界及诸法等法的空，称之为他空。有别于西藏地区四大教派，仅谈到五蕴十八界及诸法等法自体是空的自空。由此可知，觉朗派的他空见才是正宗的佛法，与中国禅宗政务祖师所说的一脉相连，能教导学人走上正确的修行道路上。乃至因缘成熟时有机会实证我菩提，也唯有觉朗派的他空见才是真正的藏传佛教，其他西藏地区所有的无上一切密教，包括灵马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等四大派以及其他小派在内，都不是真正的藏传佛教。可惜的是，这样的正知正见的说法在西藏地区已经不见了。为什么？因为达赖五世授意萨迦与拉布联合打杀觉朗巴信徒，驱逐觉朗派领袖多罗那他，烧毁觉朗巴的著作，并封存其刻板，忽又将觉朗巴的著作加以篡开，再以种种著作曲解其法意，调换其所封存觉朗巴的著作刻板，完全摧灭觉朗巴。所以目前西藏地区的觉朗派已非都布巴多罗那他所说的他空见，而是掺杂了无上一切的男女双生法， 本质就是男女双生邪淫的外道法，根本不是释迦世尊所说的正法。说到这里，时间刚好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实相经宗通，平时导师著。本书对于修学佛法者所应实证的实相境界提出明确解析，并提示去入活菩提道的入手处。有心亲证实相般若的佛法实修者，宜详读之，于佛菩提道之实证即有下手处。